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3-5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那一句话，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救恩是从我们都知道，从得救一直到得胜，一直到得荣耀，这是一个完备的救恩。那我们今天重生得救，我们是站在这个完备救恩的起点。许多的弟兄姊妹觉得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救恩的里边，其实我们是把他带到那个救恩的一个起点啊，所以信耶稣上天堂这一句话对不对？对，但是在我们地上走的是有一段的路程啊，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啊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再把彼得后书的一章10-11节我们再念一遍，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念了，我们再来念一遍。彼得后书一章的10-11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我们在这里注意，他讲我们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那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宝贝的救恩，我们是得着宝贝的救恩，但是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啊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国里。那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约书亚记，旧约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1章1-2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好，那么我们今天读经我们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实在是愿主你向我们里边说宝贝的话，在这个世代的里边叫我们能够起来，为着主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也为着主你量给我们那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真是跟随主你来走这一层的路程。主啊，实在是你的工作不在乎人，乃在乎主你自己，因为你的工作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主你今天向我们的怜悯大而又大，丰富加上丰富，叫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心中有力量，我们能够来奔向往西安的大道。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里边有聆听的耳朵，我们说主你话说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刚才弟兄选有一首诗歌啊，那弟兄在跟我交通的时候，那我是觉得主放在我里边一个负担是领我安抵迦南地。那么这首的诗歌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诗歌里边都唱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在旷野，他们的目的地是要 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刚才我听见这个姊妹啊，她私情的姊妹啊，在那里 warm up 中文怎么讲啊？热身，她不是热身，她热手，是吧？啊，她在谈的时候啊，就谈到以利沙代。其实这首诗歌也很摸到我，我觉得这个当姊妹在一谈的时候，我觉得主在我里边就有一个摸到啊。这首诗歌里边唱到伊丽莎代，确实啊，刚才像我们弟兄讲的 El Shaddai 他已经跟我们解释清楚了，主向着我们都是够的，他永远是够的，我们得到他，我们一切都够了。所以何寿恩姊妹他讲，他说有你我就足够了，有你我真是就是足够了。这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打拼的，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日夜忙碌的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主我们才能够够，要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世上你拼到老了，你不会觉得够的。这个世代，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让你觉得你手上是有不够的。但是我们的姊妹她能够讲，有你我就够了。我们要想一个从英国来的姊妹，她远离家乡到一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地方，她能够在福州那个地方啊，能够一待就把她自己的一生放在那边，若是没有叫她足够的主在她身边陪伴她，那个日子没有一天能够过得下去，没有人能够过得下去的。那么我们刚才在晚餐的时候，爱宴交通的时候，梅弟兄就跟潘弟兄就在那里讲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到过啊福州去，他说一下飞机吓一跳，飞机场长满了草啊，好像是没有人割草。那个时候，所以弟兄讲，那个时候福州还是很荒凉的啊。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不但是福州了，中国哪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我是上海人啊，我是1990年到美国的。那我刚下飞机到了旧金山，那我就觉得啊，旧金山和上海那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今天你要讲上海和旧金山差别非常大啊！我们的姊妹，她不是在1980年才到的中国，她在非常久远的那个时候，她到了那个地方，她没有选择在啊比较发达的地方，她那个时候就选择主说，我把你放在福州这个地方。在一个叫白崖潭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住满了他的一生。所以诗歌里的这一句话是他一生的祷告，是他一生的一个目标。他可以做许多的事情，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一个英国人能够在中国如果教英文的话，那你是发大财的。那我知道在何姊妹的那个年代，要中国的家里边人啊，都是要有很好的家境，能够请到一个洋人来做家教的。但是主对我们的姊妹讲，我就要你在这个地方。等到他经历了主以后，从他自己的经历里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你我就足够了。弟兄姊妹，这是从他生命经历里边说出来的一句话，这是主向着我们的。然而这首诗歌，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主向着我们是足够的，但是你要把它和前面领我安抵迦南地那首诗歌我们要比起来，我们向着主是足够吗？弟兄姊妹，我们向着主是足够的吗？你要知道主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吗？今天我们未必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若是我们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地方就坐不下了。因为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打拼，为着自己的生活，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自己的孩子，为着自己的前途。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轻松话，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问我的，如果杨弟兄你今天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家里的电费怎么办，水费怎么办，下个月的房租谁为我付。当然我在这里我不是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但是前面圣徒已经用他的脚步已经走出来一条路，说是有你我就足够了。不但是主向着他的，他向着主，他也说有你我就足够了。这个时代啊，实在是有很多的变化，而且变化都非常的大啊。那这次这个我下了飞机啊，我上一次和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是2018年，是吗？是2018年，那是在疫情以前。那次啊，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我隔开很长时间啊，这个再到纽约来。那我对拉瓜迪亚那个机场印象很不好，那个时候是在修哈，所以修的那个路都弯弯曲曲的，而且到哪儿都是土啊，弄得我这个灰头土脸的到这个纽约。哎呀，我就是觉得人家都说到纽约去干什么，哎呀，我说对对对，你看拉瓜迪亚那个啊，这个机场就是一个很好的样子，破破旧旧的，而且到处挖的坑又是洞。这次来就不一样了啊，那机场变化很大啊。我们从飞机上下来就是为了去拿一个行李，又上楼又下楼又拐弯，左拐右拐，左拐右拐。那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耳目一新啊，世界的变化真的是叫我们日新月异啊，跟不上。所以呢，我就有一点担心，因为梅弟兄讲潘弟兄会去接你，那我就想我们转来转去，我们两个人别转得差后半了啊，都碰不上了。结果啊，这个我们一下楼到了拿行李的地方，那我们就看见潘弟兄，实在是感谢主，这是主安排的，我下楼他正好就在楼下啊，我们都能够见的。所以潘弟兄他说第一句话讲，杨弟兄你没有变啊。那我其实变化很大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变化是啊，这个疫情啊，3年多的疫情，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变化。那我从这个在疫情期间跟弟兄姊妹这个很有限的交通，我都能够感觉到啊，是变化是非常大的。那在啊，我们在休斯顿的啊服侍主，那啊各方面的环境啊，各方面的啊都变化都很大。疫情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自己在主里边，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变化不是我们现在都能够感觉得到的。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得到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我们要在以后的日子的里边，若是主粮给我们恩典的话，那我们还会继续的看见疫情带给我们的改变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从上次2018年和弟兄姊妹们啊交通，我回到那儿，2019年在疫情前，那我们家就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啊。我今天能够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是主给我的恩典，是主量给我的怜悯。我们不应该，我们一家人不应该在这个交通事故的当中是能够存活下来的。但是就在那个交通事故的当中啊，实在是主拖住我们的脚步。那在那次交通事故以后呢啊，我就有了颅外出血，还是脑子里边就有出血。那么脑出血严重到一个程度，后来那我就被急救，当时没有什么啊。那一天交通事故的早晨还是轮到我信息聚会，我是要啊这个交通信息的，那还是靠主的怜悯能够拖住我。那我能够在主面前尽了这个功用，待了一个月以后啊，这个啊血就越来越出血的情况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就被急救送到医院，就动了一个手术啊，那是在我啊这个开颅的手术，那要把那个血块要拿出来。那个手术以后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各方面都变化，我的饮食啊，作息习惯啊，这个底儿朝天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变化的当中，实在是像伊丽莎带的啊，到最后我只能跟主讲，我说有你足够了，我就把我自己投身在你的怀中啊。这个啊，何寿恩姊妹的英文是非常好的英文啊，她的英文是既古老的英，古典的英文，但是又是现代的人能够很懂的英文。她说 I dare fly to your breast again 啊，那我们这个真是我能够再把自己投身到主的怀中啊，所以这个变化对我来讲是很大。那还有一些事情我仍然是在调整的当中啊，对我的身体各方面的变化，那包括我自己说话啊，各方面都有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我很感谢弟兄姊妹，就是一直为我们家带祷，也一直为我的祷告啊。在疫情的我们都知道，在国内的影响是很大。那我父亲90岁，他去年12月因为这个政府有一个决定，就是突然之间从封控改成开放啊。那到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仍然是看不懂的啊。那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从完全的封控到完全的开放啊？那这样子的话，对啊一个长期封控的老年人一下子开放，对他们来讲是很不能适应的。那我父亲就是不能适应的第一批的人，那他就开放了以后，他就是第一批，他就是得了啊新冠。啊，新冠的病毒啊，就把他的肺功能就完全破坏了。他本来就有癌转移到了肺部啊，那么再加上这一次，这是很厉害。所以在1月份的时候，过中国新年前夕，那医院就发了病危通知，所以我就在中国新年，我就急急忙忙赶回去。赶回去也实在是很感谢主，在我和我父亲啊，相处了40天啊，那么到临走的时候，就是啊，到后来呢，这个啊，医生说你父亲啊情况很稳定，我们都很感谢主，因为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也一直把我父亲交在主的手中。那医生说情况都稳定，说你可以回美国了。那而且呢，你一直待在这儿，医生说毫无意义啊，因为他情况算稳定，那你先回去啊，那他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再回来。所以我是抱着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就准备就回了美国。40天以后，那我到了美国的当天啊，就在我飞机落地美国的那一个钟头，那一分钟，那我父亲就在上海回天家了啊。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啊。那么像这些的变化，我们只能讲在这个中间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变的，就是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我想我就是简单的把一些我上次和弟兄姊妹这样子一别以后，你看这有多么大的变化啊。我们刚才读完了这个彼得前后书，其实彼得前后书的这个主题我们是不陌生的。那彼得前书，尤其是彼得前书，他告诉我们讲，他就是在讲一个受苦，讲一个人在难处里边的经历。就像彼得前书1章6节那里说，他说神的儿女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人，当难处来了，当受苦来了，我们不能靠喊口号的。连彼得对神儿女们都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是会有暂时的忧愁啊。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后书，它是在讲一个受苦的经历。那么这个百般的试炼， 就是我们的信心要经过那个火的那个试验啊。说到信心被火试验，我想弟兄姊妹都会想到信心被火试验，那是在但以理三章里边那一段的故事，是吧？但以理的三个同伴，那有人说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觉得应该用同伴觉得更好一些，因为他们这三个同伴，他们不但是和但以理他们一同的被掳到巴比伦，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的官长啊、祭司的后代，他们不但是朋友，他们也一同的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的王宫的里边，他们更是在信心的经历的里边，他们是和但以理是同进共进退的，所以应该来讲他们是但以理的三个同伴。我想我们今天也愿主能够在我们的中间，特别的是今天在年轻人的中间，能够兴起一个属灵的同伴，能够兴起为着主的心意我们来向前奔跑的同伴。我想这一个啊，这是我们里边应该有的一个负担，你一个人往前跑，这不是主的心意，是要有同伴，像但以理的三个同伴。我们愿主能够在这边的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兴起可以做同伴的人，我们说我们一同的我们来奔跑，我们一同的我们心里都向往锡安大道，我们一同的从主那边我们能够立上加力，我们一同的我们经过流泪谷，就叫那里能够变为泉源之地，能够又有盖满了秋雨之福。这是需要同伴的，弟兄姊妹，我们奔走天路是需要同伴的。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这个时代的里边，神就在他的百姓的当中就得知了这四个人，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今天我们常常的我们就会觉得主的工作只要人多，人越多越好，我们当然盼望我们的聚会能够成功，我们的聚会希望人越多越好，我们的座位都坐不下。但是弟兄姊妹，难道主的工作就真是人越多越好吗？在但以理的那个年代的里边，大家都软弱了，好像主在他的百姓的当中只得着这四个人，一个是但以理，另外三个是他的同伴。但是就这四个人，主借着他们在那个世代的里边做成了极大的转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在主的手中，而不是我们需要人手多少多。就这四个年轻人不再需要多了，四个年轻人就足够了。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他们因为拒绝向巴比伦的那个偶像下拜，所以就被尼布甲尼王就扔进这个烈火的窑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了旧约圣经我们好像是看画，看那个连环画，新约圣经是连环画下面的那个文字，是吧？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和我上小学一样的经历，就是你花个一分钱两分钱就能到书摊上面租那个连环画啊，放学以后就在那里看，有吗？你有大概忘记了哈，年轻人是没有的哈。哎，我们那个时候啊，花一分两分钱，那都是爸爸妈妈说可以给你买零食吃的，我们都把那个钱啊存起来啊。有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大家凑哈，你凑一分钱，我凑一分钱，凑满三分钱，我们可以买厚厚的小人书啊，哎，连环画在那里看。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旧约是那个连环画，那个画，但是新约是画下面的那写的字。你要看见画，你需要配上下面的字，所以新旧约它是这样配搭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信心被火试验，我们想到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扔在火窑的里边。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扔在火窑的里边，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不愿意向巴比伦的偶像下拜，所以扔进去了。他们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是因为那两句话，他们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是叫他们那个信心啊，是能够被火试验，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的那两句话。弟兄姊妹，大家都应该还记得的啊。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尼布甲尼撒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讲，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你可以把我们扔进去，我们的神会从火中把我们捞出来的，你扔好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必救我们脱离巴比伦人的手。这是很宝贝的一句话，这是信心被火试验，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的话。阿们吗，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但是更宝贝的在第二句，弟兄姊妹，他们说什么？既或不然，就是神不把我们捞出来，我们真是进去烧成灰了，我们也绝不侍奉，绝不敬拜巴比伦的偶像。弟兄姊妹，第一句话我们叫做真实的信心。信心要达到一个地步是真实的，你能够看得见，你能够摸得着，你能够在什么时候你都说这个叫做信心，你能够100%的能够在人的前面做见证讲，这个叫做信心。人能够从你的身上，从你的话里，从你的生活的里边，他们能够说对，这个叫做信心，这个不叫做运气，这个叫做真实的信心。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做得胜的信心，这个是最宝贝的。信心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是因为这个人他在世界的前面，他就说你把我扔进去了，我即便是我的神没有把我从火里头捞出来，我也绝不敬拜，绝不侍奉巴比伦的偶像，这个叫得胜的信心。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和得胜的信心都一样的，是要被火试验才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哈，信心的经历根本来说是一个受苦的经历。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姊妹要自讨苦吃哈，你要到马路上去你自己讨一个苦吃。那我们自己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哈，盖恩夫人曾经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很爱主哈，她很愿意来这个要跟随这个背十字架的那个经历哈，她愿意跟随这样的经历，她总觉得好像是不太过瘾。所以他就曾经有一个阶段，他就往自己的靴子里边抓一把小石头塞在自己的靴子里边，然后走走走走，当然那个小石头就在他的靴子里边把他脚磨破了，但是靴子呢又把脚捆得紧紧的，所以他在里边很疼。哎呀，他说感谢主，哎呀，他说现在好像是对主钉十字架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我们不是叫弟兄姊妹走这么一条路啊，我们不是跟弟兄姊妹讲你非要自讨苦吃的，但是受苦是信心能够得丰富的一条路。这是在彼得前后书里边 彼得再三跟我们肯定的啊，一个啊，他一个极其荣耀的一个思想。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在讲到尽丰富的时候，我们先要讲彼得前后书？因为我自己感觉到，今天有不少的神儿女，我们受这个物质世界、物质文化的这个影响，我们另外也受到了基督教新派潮流的这个影响。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基督教新派潮流的影响，您在纽约可能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你要到休斯顿来啊，这个你每天你进这个市中心你去上班，你都会经过全美国最大最大的那个我们叫 Super Mega Church 啊，它一次聚会能够装下25000人，一个主日他有4次的聚会，这是现在是全美国公认的是最大的。这就是新派潮流，可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据点。他们说信耶稣就是得着天堂，得着喜乐，4个得字您记住就可以了。信耶稣得着天堂，得着喜乐，得着平安，得着享受，啊，他们不愿意受苦的，啊，他们主日的啊，他们，我不能讲他们叫信息了啊，这个也不能讲叫他们讲道啊，他们讲的就他们反对受苦的，这个受苦是不对的。他说神不是叫你受苦的。那完全是把彼得前后书的信息，把彼得前后书跟我们讲的那个荣耀的思想，他们是扔在后面的。今天是不少年轻人都受这个吸引的，结果我们，你发现没有，你越被他吸引，弟兄姊妹，生命的路就会越走越窄的，生命的那个分量就会越走越轻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听年长一辈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交通的时候，他们讲到那个经历，我们听的都害怕的。怕什么呢？怕这个经历压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被压垮了。所以我跟年长的弟兄讲，哎呀，我说我真是你们的经历啊，我是又羡慕又害怕。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经历要今天放在我身上，可能我就趴下了。所以年长的弟兄讲，杨弟兄，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呢。但是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就被这吸引，你发现被他吸引的时候，他有一个规律的，就是生命的路是越走越窄的啊，他那个信心的路不是越走越宽广的，然后分量呢是越走越轻的。所以现在许许多多的神儿女，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神儿女，你叫他付代价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教会里边的这个很多的他就讲啊，弟兄姊妹们都讲，你要在这个外边基督教社会里边有一个是很需要的，是什么？救火队啊，哎，是很需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弟兄姊妹稍遇见一点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埋怨神了，然后生命的度量呢就越走越贫穷了。那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一点，我们和弟兄姊妹，尤其是我想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有一点的彼此的交通和彼此的勉励。那我们说到受苦的经历啊，我们再回到彼得前后书，你就会看见，实在来说，在初期的教会的年代，说到受苦的经历，没有谁比彼得是更够资格的。因为从行传的3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那个时候开始，根本来说，彼得就是代表。官府和犹太人的宗教，他们要逼迫主的教会，他们第一要找的就是找到彼得，他们要找的目标就是彼得。所以我们记得在行传的第12章， 当时彼得和雅各就被希律王就给抓住了。那么当然雅各是在彼得以先就已经殉道了，所以第二个就挨到彼得了。官府已经准备，希律王已经准备下手了，无奈当时正好是什么呢，是过逾越节的那个期间，所以希律王就先把彼得收在监里，要在逾越节以后，那么行传十二章讲要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办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他杀死的意思。按着当时的情形来讲，彼得有两种死法，这两种的死法都是很残酷的。按着犹太人的律法，彼得是要被石头砸死的。那么按着罗马人的法律，彼得是只能钉十字架的，因为彼得不是罗马人。所以保罗弟兄他能够在罗马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是被斩首，但是因为保罗他是罗马人，那彼得不是，他必须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么这两种对于彼得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彼得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是天天他是为主冒死的。像这么一个天天为主冒死的人，他完全可以在他的书信的里边，他大讲特讲苦难，他可以大讲特讲受苦，他可以讲到只讲到人肚子里发苦，嘴里也冒苦水，都解不了彼得的苦的，难道不是吗，弟兄姊妹？他太够资格了。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神儿女，他们讲见证，讲的实在是很苦，但是实在来说是讲的太苦了一点。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彼得在他的前后书里边讲受苦，他的主题却不是讲受苦。这是彼得前后书一个很稀奇的地方。彼得前后书他是讲受苦，但是他的主题却不是讲受苦。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讲活泼的盼望。这个是我们刚才在读的，彼得他上来就跟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那些信心在火的试炼里边的弟兄姊妹，他跟他们讲活泼的盼望，是讲那个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那个活泼的盼望。为什么我们讲他讲盼望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说活泼的盼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活泼这两个字？今天我们在神儿女的中间讲天上的事情，我们讲属灵的事情，很多人里边是耐不住性子的。许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对不起，我这次来不是特别的要跟年轻人过不过去啊。年轻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当他们在生活的压力下面，在家庭在事业在学业的压力下面，我们今天讲一点点属天的事情，年轻的弟兄姊妹很耐不住的，他讲你不接地气，他都讲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你可以不管，我们要管这些地上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讲一点实际的事情？为什么要把两只脚悬在空中？这个从那个时候就有了。为什么要把一个苹果你挂在空中呢？为什么不把这个蛋糕放在我的桌子上让我咬一口呢？彼得他在这里讲盼望，你不要忘记了，他是讲活泼的盼望， 因为这个盼望是活在我们经历里边的。无论我们的经历是怎样，弟兄姊妹，受苦也好，蒙福也好，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经历，请你注意我说的一切的经历，你所有的经历，一切的经历，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它的缘由，是它的目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地上的经历，我是说所有的经历，当然里边这个所有的经历有喜乐的一部分，有蒙福的一部分，事业有成，学业有成，家庭幸福，疾病得医治，您活到120岁还能爬帝国大厦，哈，这些都包括在我们里边的。但是今天神儿女，我们活在地上，绝大部分的经历，我们必须承认的，大部分是难处的经历，阿们吗？大部分是难处的经历。在这一切的经历的当中，我们的盼望若不是活泼的话，我们找不出这些经历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在这些经历的里边我们该往什么地方走。所以彼得在前书，他在前书第一章上来他就讲，他说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在你和我一切的经历里边的，不但是喜乐的经历，在受苦的经历里边，这个盼望是活在这个经历里边的。弟兄姊妹，若是这个不盼望的话，这个盼望不活的话，我们真是苦上加苦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举目观看，什么时候我们转向那个心中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那里他就有一句话很宝贝的，他说我们就会因信有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很感谢主，在我们服侍主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接触到许许多多在我们前面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留下来的见证，有一些的见证是第一手的经历。那我们我就接触到一位跟那个时候在上海聚会所跟尼陀生弟兄同工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叫张玉志弟兄。那他的亲人就跟我们亲口讲了见证，他就讲弟兄那个时候是被政府，我们大陆的话讲叫镇压的那么他在这个到刑场的时候，说下面的人都看，他说这几个犯人的当中只有这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他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的喜乐，你没有办法形容的，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的，这叫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为什么弟兄姊妹，在这一些前面跟随主的弟兄姊妹的里面，他们有一个活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这个是彼得他在写第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心里那个荣耀的那个意念。那我们会在接下来几天的交通的当中，我们在不断的我们会回到的这一点。然后就从活泼的盼望，他彼得他就讲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那我知道我在这里读经跟大家在讲，那我是有跟大家要跟弟兄姊妹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呢我在这里稍稍讲一些读经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把彼得前书大致的你要分一分段落的话您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段的你也可以的那您可以，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交通 彼得前书要如果分段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啊，彼得整卷的书信哈，一般可以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应该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到二章的十节，这个是一段。那这是彼得他在讲我们活泼的盼望，弟兄姊妹，他不是在讲盼望，他是讲活泼的盼望。中间一段就是从二章十一节，那么到四章十一节，那么这一段呢是最长的，彼得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因着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因着他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的重生得救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里边，我们的生活就和世人就分开了，就分别了，道路分别了，方式分别了，目的分别了，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形态。彼得把这一个生活称作为传福音，称作为我们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大概我们说到传福音，我们都会想到福音聚会，我们都会想到发福音的单章。但是您去读彼得前书第二段，从二章的十一节到四章的十一节，彼得没有教我们怎么开福音聚会，他没有教我们说你开福音聚会的时候你要选怎么样的诗歌，他没有教我们你要讲什么样的信息，他没有讲到任何的这一点。他讲什么叫做传福音，你的生活就叫做传福音，他说这个叫做传福音。所以叫我们看见活泼的盼望不是一句怎么高深的话，是一个实际而又实际的事情。他叫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怎么样在活泼的盼望里边做仆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实在来说，在初期教会里边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根本是做苦工的，是做非常苦的工作，他们是做苦力的，是做仆人的，是做奴仆的。你知道在彼得的那个时代，做奴仆的人是没有人格的，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如果你做仆人的话，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后代，子子孙孙是没有出头的地步的，他们就生来就是做奴仆的，你没有任何的人生的权利，你在主人的手中不过就是像一只小猫，像一只小狗那样，这叫做仆人。但是活泼的盼望就是活在这些人这么卑贱的生活的里边。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要把活泼的盼望讲得很高深，用很多的知识，用很多的神学的知识，历史的知识，我们来讲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那些根本没有盼望的奴隶，他们因着信主耶稣，他们里边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盼望，他们活得下去，而且他们活得跟他们的主人会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以至于他们的主人问起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说你们要时刻准备好，要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们。弟兄姊妹，这叫传福音。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我们从这个工作我们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我们再换一个更好一点的工作，这叫神的祝福。我们从刚来的时候我们可和别人我们合租一个小的厅，然后我们换成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 unit， 然后我们再换成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叫做神的祝福。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的，我们早年来的时候都是走过这条路的。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床是放在厅里的， 那么我的床的厅的对面又是另外一个一个人，一个学生。然后两间卧房里边各睡两个人，厅里边再睡两个人。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成功就是什么呢？我哪一天脱离了这个生活。等到那个时候发现了，哎，有一个更大的成功在等着我。但是彼得他跟弟兄姊妹讲，活泼的盼望是你们知道怎么做仆人。彼得在讲活泼盼望的时候，他当然他要讲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说你们做妻子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他也讲到，他当然他也讲，刚才我们讲到了，他不是讲我们怎么传福音。他说你们要常做准备。为什么你们要常做准备？为什么我们要常做准备？他说你们在家里出门的时候要有准备，开车的时候要有准备，上街买菜的时候要有准备，因为你们太不同了，你们的生活态度，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里边有那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会太不同的，会吸引许多的人。他说有人问起你们什么的缘由，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弟兄姊妹，这叫传福音。我们今天要问弟兄姊妹说，当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反问弟兄姊妹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盼望是在你里边的？今天根本在有许多的新派的神学院的里边，那些老师他们在台上讲新约圣经，讲旧约圣经，但是那个盼望根本不在他们里边的，已经早不在他们里边了，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吃饭的行业而已。我们弟兄姊妹说，可以说我们里边是有盼望，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盼望活的还是死的？还是一半活的一半死的？还是一半热的一半冷的？是不冷不热的呢，还真是活泼的盼望？这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年轻的弟兄姊妹，若是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福音聚会传福音你就不用回答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传福音，我们活着就是主的见证。这是彼得前后书，尤其是在彼得前书，他在2章11节到4章11节这一段里边讲到我们的生活一个目的，是要把我们的主见证出来，是要随时准备着有人来问我们心中那个盼望的缘由。是因着我们有一个盼望，今天我们倒是常常愿意有人来问我们，但是呢，我们得到这个机会就是倒倒苦水。我不知道在这里的聚会是怎样，我看到有的聚会，有的聚会我常常遇见姊妹啊，来聚会的时候很神秘的，偷偷说过来过来过来，然后两个姊妹呢就躲到旁边的小房间，我不知道你们房间旁边是大房间还是小房间啊，姊妹躲到小房间里边，走，两个人就在那里讲啊，一面讲，一位姊妹就擦眼泪抹眼泪。那我就想，这个姊妹肯定就跟那个姊妹讲，哎呀我好苦啊，然后姊妹就讲，你看我的丈夫对我多么苦啊，那个姊妹也跟着擦起眼泪来了，她就讲，你看啊，你的丈夫苦，我的呢儿女苦，哎呀真是，大家到家人的苦水，到儿女的苦水，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道路。彼得他在这里讲，有人要问起你们心中的缘由，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尤其是心里有传福音的负担的弟兄姊妹， 你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把一个活泼的盼望放在我里边，我要叫人来问我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不要人来问我，我是从福州来的还是从福清来的，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要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这样生活？你为什么这样走路？你为什么这样买菜？你很不一样，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用温柔的心，能够把我们的主，能够介绍给他。你要问他，你愿意接受他吗？我很感谢主，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在疫情前大概不久啊，疫情前的大概一年啊不到的时间，主就借着两个癌症病人，大家都知道在休斯顿有一个很大的癌症中心，这两个癌症病人呢，就这是当然是我们现在回头看，他们现在信主了，他们回头看，他们也说是主带领他们的。当时他们实在是我们觉得他们就是怎么撞撞撞就摸进来的，因为在医学中心的聚会还是很多的，教会是很多的，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聚会，我们聚会人坐满了也就是九十个人，八九十个人的聚会，小小的啊，破破的啊。要说起美国教会美国人建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边哈，我们昨天晚上住了一晚上，我跟我姊妹讲，哎呀，我们心里真是羡慕啊，羡慕极了，羡慕极了。我们那个聚会也是美国人的美国弟兄姊妹啊，我们从他们手下接过来的。哎呀，那个地方啊，又小又暗啊，这么小一个地方，他们来了，主把他们带来，主就借着他们在那些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治疗癌症晚期癌症的病人的当中，就开了一条传福音的路。弟兄姊妹，实在是奇妙极了，稀奇极了。他们在中国大陆都是有钱有势的，你知道吗？在美国治疗癌症这是很高费用，费用真的是天价啊！拍一个小小的 CT， 你没有10,000美金是下不来的。主在他们中间做了实在是奇妙的工作。我们几乎是接触到一个病人，我们就传福音，几乎在传福音的当时，我们就问他，这是那一位赐奇妙救恩的主，他能治你病，他或者说是不治你病，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但是你若接受他，你得着永生的福气，你的生命将会有改变，你愿意接受吗？几乎是99%的癌症病人，他们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学习到，你要心里有预备，你要预备，要让人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有的人他们觉得你们聚会啊，你们播饼啊，哎呀，我们当中有的这个高中生哈，在一起播饼啊，这个传到了啊，传到他们手里了，他们这个高中生一手拿着手机，另外单手啊就把这个饼杯哎呀拖过去了，哎呀，这个我这个接的时候我用两个手接住，我就怕他这个中间有摇摇，那高中生还瞪我一眼，这是老人家，你看嘛，少见多怪，我这一个手操作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 我们顶杯，哎呀，几十年十几年下来，我们都已经觉得已经是很习惯了。居然有癌症的病人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哎呀，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吃这么一块小的饼，你们喝这个杯，你们要有这么多的祷告，而且弟兄姊妹的祷告是出自内心的祷告，你知道吗？尤其是姊妹的祷告，非常激动的啊，祷告，而且还要有诗歌。哎呀，他说诗歌很好听，他来问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哎呀，我说感谢主，我就怕你不问，你问了，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没有拉住他，没有在马路上死拽硬拽的把一个单张塞在他口袋里，他自己来问，问的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紧接着就问，因为我知道我们彼此的，我们在服侍的这个癌症病人服侍福音的时候，我们彼此跟弟兄姊妹都提醒到的，因为90%的癌症病人是你今天看到他，你不知道明天还看到他吗？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传福音，你传给他了，你把神人罪恩信五点你跟他讲清楚了，你马上就要问他，你要把一个人生的选择放在他手里的。我们几乎是传一次福音，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他面前，你愿意接受吗？有的是在聚会的走廊里，有的是在会所的小房间里，有的是他们要去上洗手间，有的是在门口，有的根本就是在医院里边走道里边，是在他们根本不分任何地方的，他们愿意，愿意我们就带他们做决志祷告。弟兄姊妹，这让我们学习到一点，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有准备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准备，不是知识上的准备，不是说我们把那些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我们聚聚拢在一起，说我们学习一下我们怎么样用三元布道法，我们怎么能够问人第一句说，哦，你今天晚上你要上这个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元布道法， right？我们不是在做这个培训，然后培训了八节课以后，我发给你一个证书，你就可以上街去传福音了。彼得不是讲这样子的，彼得讲你们的生活就是传福音，就是见证主。但是最关键的是有人他要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弟兄姊妹，我今天问你，这个盼望在不在你里边？关键这个盼望如果在你里边，这个盼望是不是活泼的盼望？为着这一个活泼的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们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弟兄姊妹，这个叫彼得前后书的信息的一个主题。然后彼得他就说到教会的生活，彼得他在这个4:10那里边，他说到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他就讲到我们教会的生活。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4:10他说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今天是到9结束是吧？没关系，这句话当然是在讲到教会的生活。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姊妹提到这一段？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受这个世界一个思潮很大的影响，这个思潮是撒旦的诡计，这个思潮已经深深地侵入到年轻人的下意识的一个反应的当中，就是二元论的意念。神的儿女深受其害的，我们以为到教会是属灵的生活，出了教会离开聚会就叫做属世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叫二元论。 我们以为到了教会我们要属灵，出了教会以后你管得着我吗？因为这是属事了，对不对？所以呢，在公会的里边，牧师管人能够管，他能够管的范围是什么？我做牧师的朋友都讲，我能够管到的范围就是教会的 parking lot。 除了这个以外，他说你管得着我吗？这个叫属世的生活，叫 worldly life。 我现在不在 spiritual life 的里边，不在属灵的生活里边呢。所以我们里边的人，你看二元论对年轻人的影响，我们里边的人是被分裂成两个分裂的人格，那么一个是属灵，一个是属世，那么这两个是对立的。今天我到各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常常年轻的弟兄姊妹问杨弟兄，我怎么能够更属灵？我说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是错了。啊，好，谢谢，谢谢弟兄。没有属灵和属世这两个对立的部分，如果是这两个对立的部分的话，那么这两个对立面常常就会在我们里边怎么比赛，是吧？看谁做老大。哎，所以我们就一边，我们今天觉得我属灵一点了，哎呀，我觉得主离我很近，然后明天我觉得我属世了，哎呀，主又离我远了。我们跟着主的那个经历啊，好像做小翻版一样的，就在那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二元论。你看见在彼得书信里边，我们的聚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生活管生活，聚会管聚会。很多的时候，年轻的弟兄姊妹在车里边往教会往聚会去的路上面，为着孩子的事情，为着夫妻两个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年轻的夫妻尤其是在那里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为着一个面子的问题，你们都已经结婚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哎呀，两个人就在那争争争争争，然后弟兄就提醒姊妹讲，我们到教会了，好，大家就不吵了。然后下了车以后就问你好吗，然后我很好，感谢主。这个就叫做弟兄姊妹，这叫做二元论。我们的生活是聚会的一部分，这个是彼得前书里边所讲的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把我们放在聚会的里边，我们的聚会进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边，你不能把这个和那个分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最要紧的是彼得说什么，你们万物的结局近了，他讲最要紧的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只是在教会生活里边，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只是到教会生活里边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彼此相爱当然是最要紧的事，但是比最要紧的更要紧的是什么？彼此相爱不但要显明在我们聚会的生活的里边，彼此相爱也显明在我们工作的里边，显明在我们家庭的里边，显明在我们上街买菜的路上。弟兄姊妹，尼托生弟兄有一个信息叫做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才叫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大家阿们吗？如果彼此相爱只是在教会的里边，有很多的弟兄在教会的里边都是弟兄之间看到，哎呀，我真的是想你啊，哎呀，两个弟兄讲，哎呀，真是好得不得了，哎呀，弟兄就讲啊，这是你要没有你的老婆就好了，哎呀，我昨天就想跟你打电话，就是我家姊妹不让我跟你打电话。 弟兄姊妹，这叫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彼得讲，我们的聚会就是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聚会，这是我们见证的一部分。这个见证的缘由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聚会里边有一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啊，她天生就是一个笑脸，就是笑的脸，她天生的脸就是笑的。在我们印象当中啊，他几乎是笑容满面的，温温和和的。这个因为他天生就是这个脸，那我们在德州的地比较大，所以他家里就养鸡啊。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姊妹开玩笑讲，我说你们家的鸡都继承了你的遗传基因，你们家的鸡都是长得都是笑脸啊。这当然是跟他开玩笑，就你可以想象，这个老姊妹真的是非常，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爱心的见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结果有一个晚上，我们查经聚会是放在周五的晚上的。刚才有姊妹问我们，我们有没有成人主日学？我们没有成人主日学，因为我们把查经是放在周五晚上，那么查经聚会。查经聚会，那我们就有一组哈，那是我在那里带，我们最近是带马太啊，查马太，那马太五章，查主耶稣山上的教训，还没讲呢，还没讲多少了，还没往深入讲了，是吧？这位姊妹就站起来就做见证了，哎呀，她说今天下午我去中国城买菜啊，她说遇见一位很不讲理的一个cashier的小姑娘，因为最近啊，在我们休斯顿啊，很多在中国城做cashier的小姑娘，大多数现在都换成从国内来的，很年轻的。你知道，国内来的小姑娘都蛮厉害的啊，比香港来的、比台湾来的都厉害一点，对还是不对啊？对啊，对啊，对，哎，都比较厉害一点，哎。他说我遇见这么一位小姑娘，哎呀，他说她太不讲理了。他说她讲的每一句话都扎到我心里，大概就是讲你要手脚要干净一点啊，要老实一点。他说我买东西啊，我怎么我付钱怎么手脚不干净啊？大概就是讲的这一类事。他说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扎到我心里，伤害了我里边的人格，我不是这么一个人。他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用他骂我的话，我回了他一句。那我就问他，当时你什么感觉？哎呀，他说当时我里边觉得好过瘾啊。但是他说现在主的话一进来，因为马太五章最后一句话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哎呀，他说我里边就很受责备。弟兄姊妹，他里面为什么会受责备？因为他的生命在教会里边是一件事，出了教会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他受责备的原因。我们感谢主，主就借着他的话把我们老姊妹就挽回过来。所以我们看见了没有，彼得讲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是我们对里边那个活泼盼望的一个回应。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生命就有一个很自然的见证。弟兄姊妹，这叫传福音，这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分裂的两个世界，在活泼的盼望里边，弟兄姊妹，你没有两个面具，你不需要换两个面具。我们是一个生活。所以彼得他要在他的前书里边，他讲到我们生活的时候，他要讲到聚会的生活，他就要告诉弟兄姊妹讲，家庭的生活和聚会的生活不是两个面具，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二元论的影响的下面，多多少少的弟兄姊妹是活在仇敌谎言的那个辖制的下面，我们是活在一个属世一个属灵我们两个面具的下面，我们做了仇敌的俘虏，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就叫属灵的征战，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讲约书亚的信息的，我们会讲到属灵征战一点点。在属灵征战的里边，你要知道你打错了战场，你根本就是一个打败了的仗。那我们若是主量给我们有恩典哈，我想我们最后再会回到这一点。那当然彼得前书最后一段就是从四章的十二节到五章的十四节，他就是讲到我们的受苦。所以你看彼得前书它的结构，它是从我们受苦，彼得前书他先讲活泼的盼望，他完全跳开弟兄姊妹的那个受苦的经历，他完全跳开自己的经验，他讲活泼的盼望，他告诉弟兄姊妹讲，你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你们里边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他说这个活泼的盼望不但是要比经过火试验的金子更显宝贵，这个活泼的盼望在你们里边还要成为你们准备着的那个回答的理由。所以他在第二段讲，他就从活泼的盼望他就讲到我们的生活，然后他从我们的生活，他没有回避我们的生活，他最后才讲到我们的受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了到底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受苦在彼得的心意里边，在彼得的得到启示的里边，到底哪一个分量是最重的。我们现在看出来了，乃是我们的见证是最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读到了彼得后书里边的一句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到了彼得的第二封书信，那启示的灵就把一个更荣耀的意念就放在彼得的里边。他不但是讲到我们的见证，他是在讲到这个活泼的盼望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更高的一个生命的里边，更高的一个境地的里边。弟兄姊妹，那个意念在彼得的里边是非常荣耀的，那就是丰富，而且不但是丰富，是丰上加丰，富上加富。中文把它翻译的丰丰富富，那是翻译的那是绝妙了，英文都翻译不到。你去查所有的英文版本 abundantly 或者说是怎样的翻译，都没有达到中文的那个翻译的这么好。我们真是觉得感谢主，主赐给我们有中文我们可以讲。他在这里讲你们要丰丰富富，这是原文的意思，丰上加丰，富上加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你不要忘记了他讲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他救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丰丰富富的恩典的里边，他救我们不是把我们现在放在这个地步，然后我们有什么事情了跟他喊，他从天上降一点雨给我们，我们就是，然后他问我们可解不解渴，哎，现在解渴了，现在解渴了，我们到了下一分钟纽约又不行了，又有烤肉味道了，然后我们再跟主求，然后主又刮来一点风，今天好一点了，然后到明天又不好。弟兄姊妹，这个不叫丰丰富。我想什么叫丰丰富富，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三章。什么叫丰丰富富，弟兄姊妹，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他们从火窑里出来，但以理三章讲了一句话，他们头发没有烧焦，衣裳没有变色，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 很多弟兄姊妹是从很苦的经历里边出来的，一开口身上那个火燎的味道好重好重，都是烤肉的味道。就像潘弟兄昨天接我们，他说这个纽约今天下午哈，都是全城纽约在 BBQ 啊，都是火燎的味道。弟兄姊妹，这个叫丰富，这是彼得里边那个荣耀的一面。那么就着这个丰丰富富的这个主题哈，我为着这次在弟兄姊妹的交通，那么我寻求主的时候，那主就把我就把一卷旧约的历史书卷放在我里边，这就是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我想大家的背景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迦南地的意义是什么，是丰富的基督，是吧啊。曾经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因为他太有名了啊。有人就问这个年长的弟兄一个问题，怎么能够用一句话你把基督的丰富讲明白。这位年长的弟兄想了半天，他就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现在成为经典的话。他说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弟兄姊妹，这样子讲对吗？当然对，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但是对我来讲，这句话仍然是没有把基督的丰富讲清楚。神有多么丰富，基督就有多么丰富。神的丰富若是没有办法测量的话，基督的丰富也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我们不能够说基督到底有是多么丰富，基督的丰富是你想象不到，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量的，这个叫做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说我得着了，然后我能够说了，这个不叫丰富。这只是一面哈。哥罗西二章就告诉我们，丰富不但在基督的里边，而且是有形有体的丰富。我只是说为什么刚才说这是有一面。今天很多的弟兄讲基督的丰富，就把基督的丰富讲得很大，叫你摸不着也看不见，然后你就觉得不接地气。这个不接地气这句话在这里是褒义的意思啊，不接地气的。保罗在哥罗西二章讲基督不但是丰富，而且是有形有体的，是有形有体的丰富。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他们跟着约书亚的带领，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征服了那个地，他们享受到了那个地。等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明白了什么叫做神应许给他们的先祖，叫做留着奶与蜜的地。以色列的先祖，他们第一代的人，他们出来埃及，他们在旷野漂流，他们没有进去过迦南地，所以他们会哭着闹着说，他说我们倒不如死在埃及地，也强过进这个迦南地。他们是以旷野为家的，他们以旷野当作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地。我们在明后天我们在交通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哭着闹着跟摩西讲，我们不要进迦南地，我们就是情愿死在埃及地，我们也不要进去。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讲他们没有信心，除了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还有第二个答案吗？年轻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哭着闹着？为什么他们不进去？结果他们哭着闹着，是他们不进去了。神说好，你们不进去，是不是？你们觉得在旷野很舒服，那么你们就在这舒服。但是人毕竟生命是要过去的，所以他们第一代的人就通通倒闭旷野了。 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是他们的第二代在约书亚和加勒的带领下，他们进到那个地方了，他们征服那个地方，他们享受到那个地方有形有体的丰富，你知道吗？神没有在空中画一片地说这个是丰富，神把迦南地说你们一定要进去，你们进去就知道什么叫做丰富。他们进去了，他们享受到了，他们摸到了那个形，他们看到了那个体，这叫做有形有体的丰富。我们为什么说迦南地是预表基督的丰富？因为迦南地一切的丰富是有形有体的。你要吃蜜，你可以到迦南地去，你要吃葡萄，你可以到迦南地去。迦南地的葡萄是一挂葡萄两个人要抬的。今天您到 supermarket 要两个人一起去吗？您叫您的儿子说你跟我一起到 supermarket 去，我今天要去买一串葡萄，这他就会了，爸爸你为什么要叫我跟你一起去，葡萄太重了，我们两个要一起去抬，有没有？迦南地的葡萄是这样的丰富，这个叫做有形有体。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第二代很稀奇，他们进去了以后，他们享受到那个有形有体的丰富，弟兄姊妹，他们就再不要离开了。他们享受过了，你记住我这句话，他们享受过了，他们经历过了，你现在再叫他们离开，他们不要离开了。是他们后来拜偶像，他们后来离弃了律法，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犯了罪，神要管教他们，但是等到巴比伦来掳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心里悲伤，他们离开的，他们不要离开。所以当先知耶利米去传神的心意，去告诉以色列的官长说，神的心意是要让你们开了耶路撒冷城，你们投降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王的面前，那些人就跟他就跟耶利米讲，我们要把你杀死的。他们不要离开，他们为什么不要离开，弟兄姊妹？他们享受过了，他们经历过了。什么叫做丰富，弟兄姊妹？丰富就是你实际的经历，你有形有体的经历以后，再也不放手，你怎么也不离开，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丰富。我们今天讲丰丰富富进到基督啊，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在我们里边，我们有没有亲手的去摸过那个有形有体的丰富？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曾经有过好几次的亡国被掳，那么直到1948年哈，以色列人他们复国，那么他们最后一次被掳亡国是在主后70年，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的历史，罗马太子提多将军那么就率领啊罗马大军，那么就围困耶路撒冷4年之久，到最后他攻破了耶路撒冷城，烧毁了圣殿，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他就离开他们自己的本地和本家，往天下各国去做寄居的民。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以色列是亡国的，而且一亡就亡了1878年。那么前面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将近2000年的历史时期的里边，曾经有许许多多好心人，他们有权又有势，他们根本就是一个大的集团，你知道吗？现在你一个人有钱不要紧，有钱的人在一起他们叫财团，那个才叫是真有钱。那些的人都是一个集团，他们有钱又有势，他们好心，他们愿意出钱，在世界各地为这些失去家园的犹太人找一块土地， 可以让他们重建家园，可以让伤心的人有家，让麻雀找到安身之处，让燕子可以找到有抱雏之窝。有的地方他们找来的是比他们失去的国家大好几倍的地方，甚至是在犹太人他们是在纳粹德国遭难的时候，有的人就在南美，有的人你知道吗，在中国的东北，有的人在北非给犹太人找地方。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只要说一个字 yes， 答应，你们只要答应了，全世界的你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全世界的犹太人立刻可以重建失去的以色列。弟兄姊妹，如果你和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1878年，你遇见这样的机会，你会说，你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是弟兄姊妹，每一次犹太人听见了，他们都毫不犹豫拒绝了，他们只要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一块的土地。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的信心，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犹太人不放弃那块土地，弟兄姊妹，是因为他们曾经在这一块土地上居住过，生活过，他们享受过有形有体的丰富，他们就再不放弃了。弟兄姊妹，经历过的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经历过你才不会放手，这个才叫丰丰富富进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这是金银都不换的丰富。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说年轻人都不见了，第二代都不见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怎么他那么热心追求主的怎么就不见了？弟兄姊妹，基督是丰富，他是无限的丰富，但是不要忘记哥罗西二章讲神有形有体的丰富，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边。为什么保罗要讲有形有体？是因为他是经历过基督的人，他摸过基督，他看过基督，他跟随基督，他走过，所以这个叫做丰富。彼得在他第一封书信，他第二章里边，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是吧？我们跟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是这么讲，你要爱慕主的话，你要爱慕纯净的灵奶。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就早上起来听完了这句话，年长的弟兄讲，从礼拜一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就读主的话，礼拜二呢5点半，礼拜三呢6点，礼拜四呢6点半，然后到礼拜五呢就没有了。原因是什么？我们忘记彼得在后边讲过的那句话，他说你们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后面他讲什么？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彼得前后书实在是讲丰富，哎呀，讲的真是到家极了。他不但是讲丰富，他把进入丰富的那条路都给我们讲了。你要尝过主恩的滋味，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主，我们不能靠一咬牙一跺脚喊口号， 要经历。你经历过了，你尝过他恩典的滋味，打你都不放手的，给你一万两金子一万两银子你都不放手的，你要经历过，这叫有形有体，这个才叫做丰富。那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结束在这里。我们明天会就着约书亚一章和三章四章，那我们和大家交通那这个主题还是在彼得后书一章的十到十一节。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贫贫穷穷悲悲惨惨，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们主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这个丰丰富富是神的旨意，他的话立定在天就不改变了，也是神在我们里边的一个工作，他要把我们带到丰富的里边。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弟兄姊妹有空的话，你回去有一点时间您去尝主恩的滋味您不要为着我这一句话把它变成一个律法的重担把你压死了。我希望你回去真的是好好休息这个你要如果回去但是有时间的话有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知道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有晚睡的习惯你晚睡少画一点手机，少看一点电视是吧，少回两条微信，花一点的时间把约书亚一章三章四章至少这三章读一遍，不用读多读一遍或者呢您再有时间一点呢就跟您自己讲我今天微信就不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微信这种东西您微微信过就可以了，这就叫微信嘛你说我今天不回微信了，不看微信了，也不看抖音了，那你就把约书亚一到五章能够从头到尾读一遍，当然能够读个三遍五遍是最好的。你知道这个我最后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大家都知道对尼托生弟兄的服侍影响比较大的是在英国的史伯克弟兄，或者我们大陆讲叫史百克弟兄。史百克弟兄早年是在坎培摩根弟兄手下受教的，那摩根弟兄最有名的就是叫伦敦周五读经会Friday Bible Study， 他是在下午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是2000到3000人的那这个史伯克弟兄就是在下面听，他听的是如痴如醉他觉得真的是丰富。那他有一天他就问坎培摩根弟兄，他说你怎么能够把主的话看得那么透，能够领会的这么的深入呢？坎培摩根弟兄就跟他讲，你读主的话。他说我也读啊。所以坎培摩根弟兄就问史伯克弟兄，那时候他还尚为年轻，他说你读几遍？他说读经了就读一遍就可以了。所以史伯克弟兄就反问坎培摩根弟兄，他说你读几遍？坎培摩根弟兄讲，没有35遍的基础我是不会上台讲这一篇的。那也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每一篇的查经的那个聚会的每一次的准备，他为着这一章他起码是读过35遍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叫年轻弟兄姊妹已经害怕了您不用害怕今天我没有叫您读35遍，我只是把这个见证交通给您，主的话要多读的所以这个大家回去把约书亚一三四或者约书亚一到五章我们能够多读几遍，那这样子我们大家明天交通的时候呢，我们里边呢就会有一点感觉，这个诗人的祷告讲就会有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我们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主你说在我们里边的话没有过去，人会过去，但是主你的话带领我们一直往前。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晚上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明天的聚集，在你的恩典的里边，我们仰望你给我们再一次后续的恩典。主啊，真是叫我们在你的旨意的里边跟随你来快跑往前行，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